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今天早间我们继续的交通教会恢复史，我们开始讲到教会的起始，就是教会的开始。那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说，教会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标准答案，很多时候就讲说是在五旬节开始的。那是的，教会的见证从五旬节的时候是基督耶稣的彰显，在那时候开始了。那是当主耶稣来到地上，所有神的丰富荣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来了就是一个教会的实际已经在地上开始。但是我们知道个人的基督需要经过十架，他的生命释放出来，需要主为我们死埋葬复活升天，整个他的荣耀今天借着教会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曾经给人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问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到底我们是不是真认识我们这位救主？当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主在那里称许他，真的这是父所指示他的。在这边主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主说他要把他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那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呢？所以天主教他们就说，这个磐石就是指的彼得，然后把彼得呢就是做了一个像，好，就是放在他们的那个地方。那彼得真的是被好像绑在一个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弟兄姊妹，什么是这里所讲的磐石？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磐石，所以保罗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是讲到说，什么地方有基督的启示，什么地方才有真实教会的建造。是的，基督就是这个磐石，但是今天需要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教会的建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边有一个实际的出现。然后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这是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他在升天之前告诉他们说，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成为他的殉道者。那这是主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讲到说教会的开始，或者是说教会在地上的见证的开始，也就是这位团体的基督，从个人的基督当他扩大，当他彰显出来，成为一个团体的基督。那在这里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2节和第33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当彼得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的时候，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姊妹，神得着他的儿女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开始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继续在地上的出现，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那也许今天我们会讲说，那彼得或者是当初那一些门徒们，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自遇到了这位复活的耶稣， 也许我们可以说他们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因为他们真的看见，他们遇到了。那我们没有在肉身在肉眼的里面看见，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同样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因为圣灵已经降临，是讲到这位得荣耀的主，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今天他住在我们里面，真的比外面所能够看见所能够摸着的，他是更为真实更为宝贵的。在这边他讲到说，他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五旬节的时候，那一班圣徒们，他们聚集在主的面前，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完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一班使徒们，好多的门徒们，我们看见在没有多久之前，在主耶稣受死的时候，那段日子门徒们还争论谁为大，门徒们遇到在最后的阶段多少软弱，多少离开还有否认的，你看见他们那个时候对主的认识，那真的是好像隔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间隔。他们也听见主亲自讲，他们也亲眼看见主大能的作为，但是好像就隔了这么大的一个鸿沟。弟兄姊妹，但是当圣灵降临下来，从下面其实那么快，彼得站起来讲话，你说彼得怎么忽然之间他对于圣经那么认识，他对于神的心意那么了解，他传讲福音怎么一下子带着这么大的能力？因为他们进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叫做新约的时代，因为圣灵降临了，这位复活的耶稣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弟兄姊妹，他们不单生命改变，他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看见，他们得着一个新的能力，他们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今天同样的一位主，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同样他叫神的儿女，我们都起来，都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传福音，然后呢，二章四十一、四十二节讲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哇，就是那一篇信息，门徒约添了3000人，他们都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啊，这个是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从这几个里面一起来认识一下教会开始，或者说初代教会，那他们在做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教堂盖起来，那个时候没有人教导他们一些所谓外面的仪式。今天我们知道教会经过了这么长的日子，有很多的聚会，有很多的仪式，有很多的要求，但是你想想看，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学的，对不对？他们没有什么规条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做。那我们就看看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他们到底聚在一起，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几个哈，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当然第一个，他们听信息。那第二个，他讲到说他们彼此交接，那这个交接也就是彼此的交通，彼此的交通，那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他们拨饼，他们纪念主，那他们祈祷。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就这么一句哈，跟我们现在主要的聚会好像也是很接近，对不对？因为这从初代教会一开始，神的儿女呢，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愿意，或者是说他们里面就渴望能够聚在一起。这跟地上或者是说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可能也有很多的不一样，很多他就是自己，你想到什么时候你要个人要去哪里，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但是神儿女不一样，我们要聚在一起， 因为神要得着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团体的见证，使他的生命在地上彰显出来，借着神儿女来彰显，不是一个单独的在这里在那里。他要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一同做什么呢？他这边讲到有使徒的教训，神的话要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要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他用他的话要来建造教会，他叫我们怎么样彼此交通。所以这个神儿女聚在一起交通是一个非常甜美的事情。我们讲说我们周五读经聚会哈，特别我们讲说是读经交通聚会，那多了两个交通，那弟兄姊妹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交通聚会。那每一个儿女呢，需要把你的丰富带来，把你的领受带来，把你的学习带来，我们一起交通。常常我们讲说好像在美国比较流行，我不晓得别的地方有没有，叫做这个 potluck， 就是大家这个聚餐的时候啊，不是哪一个人负责，是每一个人呢你带一道菜来。哎呀，常常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啊，每一个人带一道菜来，你就说哇，今天的菜实在是丰富哈。那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讲说，他们一个礼拜最渴望的就是吃到这个礼拜五啊，哇，这么多好菜哈。那每一个都带一道菜来，加在一起就是这么丰富。我们来到读经聚会，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读经交通聚会。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带着耳朵来，我们要听，我们都要预备，都要追求，然后呢我们把我们那一点带来，来一分享，你就说主啊，感谢你这个聚会这么的丰富。那很多刚得救的他所交通的，常常叫我们老基督徒也得着帮助。那这是一个交通聚会，是在生命里的交通。那他们掰饼拨饼纪念主，那这也是主亲自设立的一个聚会。主告诉我们，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是的，我们永远要来纪念主。那在这个聚会里面，是我们享受主的聚会，也是让我们的主他得着享受的一个聚会。弟兄姊妹，主并不是说好像他做了这些事情，他怎么样吸起我们来纪念他，他要我们来纪念他，实在我们每一次来就经历到说他在这里，他纪念，他赐福，他一再的要让我们能够进到他的面前，然后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重新得力，叫我们吃主喝主，叫我们更多得着他，成为我们的丰富。所以我们永远不敢忘客西马尼，我们永远不敢忘记主在十字架为我们完成的工作。从教会一开始，这些神的儿女们他们一同聚集拨饼在那里纪念主。然后下面一个是祈祷，祷告是神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够与他成为他的同工啊，成为他的同伴。神的心意要完成，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的主他不是单独的他就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是说有就有，命立的就立的那一位。但是今天他做事，他要经过教会的祷告，好像他把一个权柄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奉他的名来祷告。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姊妹，下面他就告诉我们那个祷告的权柄他是托付给他的教会。我们怎么做比主做更大的事呢？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智慧经验更大。今天因为主把一个权柄赐给我们，在他的名里面，在世界无论哪一个地点，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祷告我们的神，祷告那推动万有的那一位，他来成就大事情。我们看见这几个就是我们今天神儿女聚在一起，好像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礼拜二有祷告聚会，我们有读经交通聚会， 我们有信息的聚会，弟兄姊妹，我们有擘饼的聚会，一同来纪念主。我们感谢主。那初代教会他们在地上就开始了那一个见证。那虽然我们说到了今天，有一些他们所显出来的见证好像我们今天已经赶不上了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他们当时候在怎么样在地上活出那样的一个见证。那也许这个见证到有一天，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能够显在神儿女的中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四节，他讲到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那我想这个点曾经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地方他们来实行这样的一个生活哈。那在中国也有这个耶稣家庭哈，静电营，他们那他们也是实行这样的。但是今天一般来讲呢是没有，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哇，那是很美的哈，是天天啊在店里面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他们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那个时候他们很常常这个纪念主跟他们用饭是合在一起的，在每一餐在每一天那他们都在那里聚集，在那里纪念主。那他们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教会在地上有一个非常强的见证。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纪念主，他们在那里有各样的聚集，赞美神，传扬神，那都是神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那里看到说，彼得和众使徒他们离开公会，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受到逼迫，他们心里欢喜，因为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他们被人家赶出去，他们受了羞辱，但他们里面有一个认识，是配为这个名受到羞辱。然后他们就怎么样，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当初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所显出来的那个见证，传耶稣是基督。他们在世界上一开始他们也遇到了这些拦阻，人羞辱他们，他们受鞭打，他们也被许多的困难所缠绕着，被赶出去，被人在地上看来真的是使徒们后来讲说像是万物中的渣滓。但是他们配为主的名受羞辱，那个喜乐哈，那个欢喜是今天人所不能明白的。什么时候在受羞辱的时候，这边讲说心里欢喜，那你必须真的有一个复活的基督在里面，你真的在那里从里面出来，这样子去传扬福音。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他是那么的真实，让我们今天在教会所有的见证，我们想到初代教会他们所有的见证，叫我们里面有一个羡慕。我们也祷告那在今天圣灵仍然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教会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到教会开始之前神所预备在四维的一些环境，那个时候的帝国叫什么帝国？是罗马帝国，把整个这么大一片地方都统一了，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是一个统一的情形。在你到当时候他们讲的他们的世界，你在那些范围的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主所预备的一个环境。那在交通方面你到各个地方去，那是一个政治是一个统一的情形，所以也为着使徒们为着传福音的人实在是预备了大的一个环境。 我们也讲到说，那时候希腊文化其实怎么样，在当时候能够让很多的人他们都能够接受，希腊的语言也实在是统一了那些的地方。所以你想到说，使徒们他们出去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环境，有一个统一的语言，这对宣教来讲啊，那真的是神所预备的一个外面的环境。那今天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去，每一个地方它有不同的政治团体，那你要经过这个地方可能都是很困难的。你到了那里，每一个地方语言如果是都是不一样的，你要传福音也有它很大的难处。所以我们想说，初代教会那么短的时间福音就被传开了，那保罗能够一次两次三次他去旅行布道，好四次，那在每一次出去的时候到这么多不同的地点，我们看见因为神把一个大的环境预备好了，这是很特别的。那另外我们也看见，原本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集中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你都说神儿女，我们常常也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我们觉得哇，真的是好的无比，好的无比。那在耶路撒冷，你看第一次3000人得救，再一次有5000人得救，他们信主的应该有好多万。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个地方，你可以想象那个丰富，哇，有这么多使徒，有这么多神所兴起来的器皿，连管饭食的哇，都是被圣灵充满，被信心充满，大有能力的。但是有一个管饭食的选出来的执事，他叫做斯提凡。你说在圣经里面，在之前好像他并不是什么大的使徒，他是一个管饭食被选出来。那但是我们看见斯提凡他为主，他就传了一篇信息，但是这篇信息带着这么大的能力，那让这些犹太人，那特别他们好像那些话是扎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听不下去，他们用石头要把斯提凡打死。在这边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7章讲到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仇敌在这时候害怕战惊，他们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想说把神的儿子，把这位主除掉了，除掉了。主在十字架上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位救主，撒旦把他觉得说已经把他除掉了，他死了，他埋葬了，他们不承认他的复活，他们不认识。但是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一下子斯提凡他在这里的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一下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在一个人，好像也不是这么大的一个使徒，就在一个弟兄的身上，他却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主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些人钉他十字架带给他多少的痛苦，人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斯提凡也是一样的祷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说了这话就睡了，斯提凡为主殉道了。但是我们相信有一个，那个时候讲说少年人，人家把衣服，把斯提凡衣服放在他的脚前，叫他在这里等于是他做见证，是这一个人出名定案。但是斯提凡的死带着一个何等大的力量，那个冲击的力量可能对于这一个少年人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他就是保罗，是后来神所得着一个大的使徒。那在这边 他受害了，他睡了。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也喜悦他受害。第八章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我们从开始讲到当时候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哇，这么多的神儿女聚在一起，我相信那个丰富哈，那个各样的恩赐，那个话语的丰富，一定叫他们非常的享受。你想想看，所有神所兴起的器皿都在他们的当中，所有的这些使徒们都在他们的当中，那各样的恩赐才干，哇，那个是很丰富的。那神儿女整个光景，他们那样的纪念主，他们这样的凡物功用各方面来讲，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看见，从斯提凡他为主殉道，教会受到一个大的逼迫，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弟兄姊妹，我们想起来主在一章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告诉我们的，那这个福音要怎么样，他们要在耶路撒冷，但是没有停在耶路撒冷，所以神并不是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但是有的时候神儿女可能聚得太欢喜了，他们没有想到主对他们讲的话，从耶路撒冷还要到什么犹太全地，还要到什么撒玛利亚，还有呢直到地极。所以有的时候神必须兴起环境来，我们看见他们受到逼迫，好像是一个拦阻一样，但是因着这个逼迫，门徒们呢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他们把福音这样子传出去，因着逼迫他们离开了。我们就看见在后面就兴起了安提阿教会的见证来，在各处福音能够被传扬出去。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神得着一个器皿叫做保罗，他要一个小弟兄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然后告诉他这一位扫罗曾经怎么样逼迫基督徒的，逼迫信奉这道的，他是神所要得着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他要为主来做见证，要来宣扬主的名。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得着这些器皿，把福音能够传出去。他得着彼得认识到福音不只是为着犹太人，福音也要为着外邦人。他得着保罗到各处来传扬福音。我们从这些里面，我们大概开始有一些的认识，这是初代的教会，这是教会的开始。然后我们下面呢，慢慢跟弟兄姊妹，我们会交通到从教会的开始，然后他们怎么样又遇到大的逼迫，然后从大的逼迫很长的时间忽然之间又有了转变。一下子我们看见康斯坦丁他把整个的所谓的基督教把它接受变成他的国教，然后产生的变化影响。我们从很多教会的历史看见这些发展，但是我们再强调这堂课题目叫做教会恢复史，我们的重点是要讲到神所恢复的产业，叫我们认识，我们也宝贵神在历世历代他做事的脚踪，然后我们宝贵今天我们所得着所领受的，叫我们一同追求。好，我们早上这一堂信徒造就就停在这里。